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证件科技新闻。今天的内容有：科学实验首次证明灵魂的存在；首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于2002年3月9日、10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人类后院的定时炸弹，失控的 DNA， 战胜艾滋病毒的灵丹妙药；科学家们呼吁停止克隆，保护人类。下面请收看详细内容。科学实验首次证明灵魂的存在，成千上万的人都经历过濒死体验现象，即在濒死状态下，有些人离开自己的身体后，看到医生在抢救自己的身体，有些人从身体里飘起来，浮在天花板下，看见房间的顶灯就在自己的旁边，有些人感到自己飘起来后身体很小，也有些人看到了其他生命等等。濒死体验现象存在的真实性在目前已没有争议，但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却有不同的观点。基于生理学解释的观点认为，濒死体验现象是由于人大脑中化学成分的变化，例如二氧化碳含量的变化而引起的一种幻觉。心理学解释认为，该现象是由于人对死亡的恐惧心理而产生的一种想象，不是真实存在的。而超自然解释则认为，该现象反映了一种超常的客观存在，濒死体验的人看到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也同修炼界的看法一致。不久前，英国医生山姆·帕尼尔第一次用科学实验证明灵魂存在的真实性。山姆·帕尼尔是这样设计实验的，他在病人病房的天花板下放一块板，板上放一些只有山姆本人知道的小物体，如果病人死后灵魂能飘起来，还能看到自己的身体，看到医生们在抢救他的身体，看到天花板上的灯，那么灵魂就应该能看到这些小物体。如果这个病人能被抢救过来，并能够说出板上的小物体是什么，那么就能区分出灵魂到底是想象呢，还是客观存在的实体。山姆对100多个病人进行了研究，其中有7个病人被抢救过来，醒后能说出自己灵魂离体时看到的景象，并说出了板上放置的所有小物体。这一科学实验首次证明了灵魂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有一定的大小，可以飘起来，可以移动。它是人类生命存在的另一种形式，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想象。令人深思的是，修炼界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灵魂是人死后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并认为灵魂生活的好坏取决于生前的善恶。这不能不说是对当前实证科学对客观世界认知方法的一个冲击。首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于2002年3月9日、10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本台消息，首届世界未来科学与文化大会于2002年3月9日、10日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来自北美、欧洲、亚洲等10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将发表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取得的一些富有创建性的观察、实验和结果，尤其是一些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对未来科学的影响。20世纪科学的许多重大发现，如超光速现象、宇宙膨胀加速、反物质、暗物质、生命科学中的癌症成因、催眠研究和濒死体验等，给学术界带来了百家争鸣。科学家们开始思考，或许科学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改变现有思维模式、思维方法，突破已有的理论与认识的时候了。探索未知领域，却不固守于已有的一切认识，这是科学的初衷，也是这次大会的目的。据悉，这次大会的演讲者都是在世界前沿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同时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特点，他们都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亲身实践。他们称法轮大法开启了他们的科研智慧，使他们能站在一个不同寻常的水平，以全新的视角去观察、领悟这个物质世界。在大会期间，法轮功练习者中的艺术家们还将展出音乐、书画、影视等艺术作品。人类后院的定时炸弹，失控的 DNA。2001年8月15日， 欧洲食品研究与科技期刊的报告指出，在欧洲 Monsanto 出产的基因改造黄豆中发现了一些莫名的 DNA。这种莫名的产物可能意味着 DNA 改造技术已经逐步走向失控状态。基因改造黄豆已经非常普遍，在美国占 50% 以上，在欧洲及日本也获准采用，在台湾市场占有率也在半数以上。种植这种基因改造黄豆在短期内的好处是，因其含有一种细菌的某个基因而不会受到 Monsanto 公司生产的除草剂的侵害，即农民可以在使用除草剂消灭杂草时不致伤害到农作物。从长远来看，失控的 DNA 可能成为人类后院的定时炸弹。一组德国的生物学家为了研究蜜蜂，曾将蜜蜂放养于具有抗除草剂的基因改造油菜田中，蜜蜂食用了这种油菜的花蜜及花粉，结果意外发现在蜜蜂肠道上的细菌发现了这种莫名的 DNA， 并因此改变了细菌的某种行为。 DNA 改造技术已应用于许多农作物中。有科学家指出，人类食用了这些基因改造作物的衍生食品，例如豆类、蜂蜜、花粉等等，可能改变人类肠道上的细菌，危及人类健康。更令人担忧的是，在所有的食物链中，细菌随机的配对繁衍，可能生成极具破坏力的超级变种细菌。他们呼吁，人类的科学发展不能只强调目前的效用，而忽略未知的部分，不管将来会不会出现问题而短见的广泛应用。以这种功利主义态度从事科学研究，也许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战胜艾滋病毒的灵丹妙药。目前用于治疗艾滋病的药物主要有三大类，这些药物通常施药量高，毒性大，施药时有严格的时间规定，目的是避免形成抗药性。另一方面，这种很困难的施药程序又可能增加出现抗药的可能性，因为病人很难遵循治疗程序，结果促成了病毒的演变。最近，英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一组感染了艾滋病但尚未进行治疗的病人进行研究，发现有 27% 的病人染有发生了抗药性突变的艾滋病毒，这些病毒中的 3% 能抵抗主要的三类治疗艾滋病的药物。相比之下，在1994年至1996年间，没有病人染上这类艾滋病毒，而且这些具有抗药性的艾滋病毒更有可能继续传播下去，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在美国，大约有 15% 到 20% 的新艾滋病人染有这些抗药性艾滋病毒，并且数量还在增加。一般认为，发生了突变的病毒通常生命力不会很强，因而存活的可能性较低。一些研究人员希望这会防止抗药性艾滋病毒的存活和广泛传播，但新的研究结果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一些突变种能抵抗多种治疗药物。科学家以为，如果进行一个更大范围的研究，可能就会发现染有能抵抗现有全部治疗药物的艾滋病毒的病人。科学在与病毒的赛跑中败了一个回合，那么这场比赛的终点又在哪里呢？对于同性恋者、滥交者、吸毒者来说，染上艾滋病的几率比正常人群高很多。就此，有伦理学家指出，如果人们都能够遵循基本的道德规范，自觉维护忠诚、互敬互爱的婚姻生活，对家庭及社会负起责任，那么艾滋病的产生和传播途径就会被彻底主动地切断，这种目前令科学家们一筹莫展的疾病就会悄然离去。因此，道德是拒绝这种死亡令的真正的灵丹妙药。科学家们呼吁停止克隆，保护人类。生物克隆是近年来一个热门话题，而是否可以通过克隆来复制人类更是争议极大。最近，英联邦政府重申其反对克隆人的立场，并于日前对一家高级法院提起诉讼，原因是该法院做出了一项允许克隆人的裁决，同时英联邦政府计划就这一问题立法。该法院做出允许克隆人裁决的理由是，克隆中采用的细胞核替换而产生人类胚胎的做法， 不属于1990年颁布的人类生育保护法的约束范畴。鉴于克隆动物的成活率极低，怪胎几率却极高的事实，自由民主健康部发言人伊万·哈里斯博士认为，仅就安全方面而言，任何试图以克隆胚胎方式帮助怀孕的医生，其行为都是违反人伦的，应当受到审查乃至制裁。健康部秘书米尔伯说，上议院将提出一项法案，规定克隆人类是一种特殊犯罪。目前，关于克隆人的争议不断，然而主张复制人的一方只考虑如何钻法律空子达到研究目的，却没有考虑复制人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无论是东方传统文化还是西方宗教，都认为人是万物之灵，可能是天地合一的产物。但是当人们用现代科技为所欲为，开始破坏自然规律的时候，可能并不会给人带来预期的幸福。谢谢您收看政见科技新闻，下次节目时间再见。